其实我感觉老易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残忍了，杀了12个人呢，可那12个人确实又是害死他们儿子的人。他杀人到底有没有一丝丝可以原谅的呢？我真的不知道了。既然不知道，那就送公安局去吧，这题目交给警察叔叔做了。朱小玲听了我的话，说了一句：哎，老易，你是愿意去公安局还是怎么样？老易想了很久，说道：我去公安局也是死，今天也跑不了了，烧死我吧，把我和这第12具女尸一起烧死吧。有些事儿该从见天日了。哎，祝小玲这妹子二话不说，直接用鞭子关上炉门，打开了火化炉的开关，接着她背上鞭子转头就走。明天早上约个地方，我们好好谈谈。陈宇浩这小子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祝小林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看着祝小林和陈宇浩果真有点像一对儿，都那么凶狠，都有点小气。陈宇浩是高冷的不想搭理人，祝小林呢，这妹子有点暴力地说。为什么说这妹子暴力呢？因为那火化炉里面的火刚刚升腾起来，忽然没走远的祝小玲直接甩出鞭子，那鞭子直接探到火化炉里面去，紧紧地缠住那老易的脖子。接着祝小玲狠狠一使劲儿，咔嚓一声，我隔着老远都能听到老易的喉咙里面传出一阵脆响，他的喉咙骨头已经被祝小玲鞭子给缠碎了。祝小玲冷冷地说：
你儿子体会过焚烧之苦，你就别体会了，很痛苦的。现在这种死法不怎么痛苦。说完，祝小玲收了鞭子，离开我们的视线。
最滑稽的是，在祝小玲出鞭子之前，冯春生还轻轻地哼着一首老民歌。他的歌还没有哼完呢，祝小玲就一鞭子结果了老易。
冯春生硬硬地把歌声给收回来，他可不想挨上祝小玲的鞭子，这鞭子要人的命啊。
九天化尸，12人复活的殡仪馆鬼事算是告一段落。第二天早上，我和冯春生坐在火化炉的边上，不少工人来了都围观我们，他们看这边怎么血迹斑斑的。我直接给郭毛子打电话，让他迅速过来。我说殡仪馆的鬼事已经落停了。郭毛子半个小时之后过来了，他看到这边一地的惨状，连忙问我出啥大事了，这怎么像是一个凶杀现场似的。我把老易杀了12个人，同时散播一大堆殡仪馆鬼事的谣言的事情都告诉给了郭毛子。郭毛子有些不相信，一直到警察在老易的家里找出一大堆的证据之后才确定是老易杀的人。我没有告诉郭毛子和那些警察是祝小玲出手打死了老易，我就说是老易试图杀我们，我们和他激烈的搏斗，最后我们出于自卫把老易扔到火化炉里头，并且一不小心点着了开关，之后把老易给烧死了。当然这些解释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我和冯春生依然被警察拘留观察，做笔录的一大堆的。不过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出了警察局，我们还很诧异呢，现在的警察办事速度都这么迅速吗？
出来之后我才知道是郭毛子去说话了。当然郭毛子去说话也没什么用，毕竟他虽然是个小领导，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殡仪馆的办公室主任，真正管用的是郭毛子的老板韩老板。韩老板有殡仪馆小一半的股份，心肠狠辣，手特别的黑。十年前殡仪馆冤死的12个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这次韩老板找关系把我给捞出来，在我和冯春生出公安局看守所的时候，我们两个在门口看到了郭毛子和一个陌生的男人。那个男人西装革履的，留着一个大背头，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慈眉善目，像一个大学教授。不过我得知这个男人名字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个像大学教授的男人不是旁人，正是殡仪馆那个十分狠心的韩老板。杀了12人的老易啊，受到该有的惩罚，死在了火化炉子里面。可是同样草菅了12条人命的韩老板却活着，在活得很滋润。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扳倒韩老板，韩老板就是城市里一棵大树，他的人脉像大树的根一样盘根错节地散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扳不倒韩老板，至少现在我无法扳倒他。像老易这样的狠人，为了儿子用了半年的时间，像猎豹捕捉猎物一样，一个个的把那12个人全部都弄死。可他没有任何的勇气和能力去除掉韩老板。尽管老易是利用恐怖驾驭人心的一把好手，可也敌不过有钱有势啊。韩老板也弄死了老易的亲生哥哥呀。不过我们小人物总是有小人物的声音的，阿谀奉承献媚跪舔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出现在我的身上。韩老板递给我一个红包，说这是我帮殡仪馆度过这一次劫难的红包，让我收着。接着韩老板还说，以后如果有生意啊，我们其实可以和他合作的。我拿过红包，这是我和冯春生该得的，但是我依然要发出我自己的声音。我对韩老板说，韩老板，我在学艺的时候，我师父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句话我也得送给你，多行不义必自毙。韩老板笑了笑，推推眼镜对我说道，于老板也懂不少道理嘛，韩某人会时刻铭记在心的。我和冯春生告别韩老板和郭毛子，我有点搞不懂，这个世界真的是盗沟者盗，窃沟者盗，窃国者亡的年代了吗？韩老板和老易做下的坏事儿等同恶劣，可惜老易却死了，韩老板却依然会悠哉悠哉好些年吧。那些占据了话语权的人，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做恶事，没有人制服得了吗？我和冯春生坐了的士去殡仪馆拿了车，回了纹身店。店里面仓鼠和一个女人并排坐着，一直在吸气和呼气，那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祝小玲。仓鼠见我们回来了，连忙小跑到我身边对我说，
老板，那个顾客脑子有点病，他一直说他很厉害的，要收我当徒弟，我又不敢得罪，跟着他学了一天，
吐纳呼吸。
我摸了摸仓鼠蒙蒙的刘海，小声说道，
哎，这人还真不是有病，他是真厉害。
真厉害啊，
仓鼠说。我看向祝小玲，朗声说道，
湘西祝尤家的祝小玲，那能是等闲之辈吗？
我说完这句，祝小玲冷笑道，
哼，没什么，这小姑娘是个好苗子，当我徒弟正合适。
她站起身对我和冯春生说，
生不如祝由，死不下鬼门。
我听祝小林是话里有话，就问他，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祝小林说道，这小姑娘三魂七魄里面差了一魄，所以能通灵，是天生的阴媒，拥有某种特殊的能力。不过这样的人如果不入我祝由一门学习祝由术，死了投胎都投不了，阎王也不收。
我吸了一口凉气啊，问冯春生，
春哥， 这是真的呀？
冯春生说，是真的，这三魂七魄化作了鬼魂，就是一魂七魄，少了一魄的话，那阎王爷是真的不收，一辈子当孤魂野鬼呀。我又问祝小玲，那为啥入了你祝由一门，我仓鼠妹子死了以后阎王爷就收了呀？祝小玲说，他们祝由术学了就是一魄，到时候一魂七魄完整，自然阎王爷就收了。我问仓鼠愿不愿意跟祝小玲学艺，
仓鼠猛地摇头啊，说他只要这辈子开开心心就好，下辈子的事谁管呢？他说完又开始去跳肉肉的健身操。
祝小玲摇摇头啊，说可惜了一个好苗子。
慢慢来呗，冯春生说，收徒弟一点耐心都没有，还收个屁呀。祝小玲也不说话了，问我，
你是卡掉了还是咋的呀？是不是下播了？VP 扫麻逼出来。